咁但係呢，幾時再開始改變呢？到咗第五世紀。第五世紀點解會有改變呢？因為外族入侵啦，開始羅馬帝國嗰個國力衰弱咗啦，外族入侵啦，特別係嗰日耳曼民族入侵啦。咁呢個時候呢，佢哋要面對一個困難，就係話原來喺羅馬帝國之外仲有咁多人㗎喎，仲有咁多人未曾接受信仰㗎喎，咁點啊？咁呢班人都要將福音帶俾佢㗎喎，開始要諗點樣向呢班人傳福音呢？同埋呢，因為當時呢，其實呢班人係點講啊？對成個羅馬帝國係構成咗一份好大嘅威脅啊！羅馬帝國已經弱咗啦嘛，咁呢班人對羅馬帝國構成一份咁大嘅威脅，咁一方面軍事上面未必抵抗得到佢，咁可以做咩呢？最好就係使到佢能夠歸依咯，同我哋坐一條船咧就唔會打交咯，咁於是乎咧，好多人開始去諗向呢一班人傳福音，而早期特別向呢啲所謂嘅蠻族嚟到傳福音嗰啲係咩人呢？係嗰啲教士啊，隱修院嘅教士掹上嗰啲隱修院入面嗰啲教士，呢啲人咧開始出去向呢班人嚟到傳福音，而不過係冇組織嘅，冇組織嘅。總之我諗起有呢樣嘢咧 ，OK， 咁我去咯，我去傳就係咁樣，所以係冇任何嘅組織，亦都唔需要教。經過呢個教廷嗰邊指派，總之佢覺得有呢個需要，咁佢去㗎喇。咁所以呢，呢個係咪正式教會嘅策略呢？唔係，係當時啲人好自發嘅。你睇到一路落嚟呢，其實一路都係好自發嘅復傳嗰個方法。好啦，咁但係呢，漸漸呢開始有少少改變啦。今朝有冇望嚟曬？今日教會獻咗邊個聖人呀？圣雅各勒，好啦，到佢啦，佢出场第六世纪啦。圣雅各勒出场，呢个教宗呢，一个好伟大嘅教宗，佢感受到向外族人传福音，向佢未曾归依人传福音呢，最终嘅负责人系佢自己啊！我作为教宗，扮下都好啦，而家我作为教宗，我系复传嘅最终嘅负责人。我有责任去统筹呢一样嘢嘅，我有责任去安排嘅。咁所以呢，开始由佢去派传教士，开始由佢自己去派传教士，就唔系好似以前嗰啲咁啊，有啲出去做传教工作，做得非常之成功，然之后翻嚟向教宗禀告，咁啊教宗咧正式认，即系追认翻佢所做嘅工作，就唔系话正式一个派遣，唔系好似。保禄中途时代咁样啊，喺团体里边浮手派佢出去，唔系噶。到而家咧，亚瓦勒教宗咧，佢就做呢样嘢啦。由佢咧，佢派咗唔知40个、50个啊，派咗40个嗰啲教士去呢个英国嗰边传教。当时咧，这个教宗佢另一样好伟大、好重要嘅嘢咧，值得我哋去。一阵去反思嘅，佢当时咧派咗嗰啲传教士去英国嗰边，咁咧佢亦都寄咗封信俾佢哋，教佢哋点样去做，因为佢哋有啲问题咧，即系 feedback 翻嚟，佢话喂点样面对嗰啲外教人呢？佢哋有自己嘅庙宇啊，有自己嘅敬礼，我哋点做咧？系咪一 clap 全部帮佢取消晒，拆毁所有嘅？佢哋嘅殿、佢啲廟宇啊，取消曬佢哋嗰啲祭禮咧。但係亞瓦勒教宗咧，佢寫翻封信話唔好。佢經過深思熟慮之後，佢話唔好。嗰啲殿宇咧係因為佢習慣咗去嗰度去崇敬佢哋嘅神噶啦。如果你拆咗佢咧，會傷害佢哋一份嘅感情嘅，佢哋係好唔舒服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。即係為嗰啲即係歸咗嗰啲人呢，你用返佢哋嘅原有嘅殿宇，將嗰啲入面佢哋拜嗰啲邪神嗰啲像呢抌晒佢，破壞晒佢，唔使拆埋間廟宇嘅，即係變成聖堂，祝聖咗佢，使佢成為聖堂。於是乎佢哋再嚟嘅時候呢，佢哋有一份嘅歸屬感，有一份嘅安全感喺度。哇，係好前進嘅思想喎，因為早期佢哋傳教呢好多時都係去到 嗰啲人一信咧就掟爛曬啲偶像啊，拆毀佢哋殿宇，剝爛啲祭台啊，禁止佢哋嘅祭禮。阿我嚟教宗話唔使禁止佢啲祭禮啊，嚇、啊、你用第二樣嘢去取代佢啊。你佢哋祭禮嘅日子啊，我哋睇下教會有冇啲咩慶日可以慶祝啊，或者我哋恭敬某一個聖人啦、啊，嚇嗰日咧我哋供個聖人嘅聖讀出嚟啊，咁我哋去恭敬個聖人，咁我會漸漸取代咗佢。哇，真係好犀利喎！呢、這個教宗就係、是、咁樣咧，使到教會喺英國嗰度奠定咗一個基礎。嗱，呢、這個就係早期個傳教教宗佢嘅傳教策略。唔是话一个完全、啊、高高在座权威式你不能拆毁晒你的嘢，然之后建立过我自己的嘢，唔系啊，要尊重翻当时嗰人嘅感情，然之后将佢转化，将佢转化，就使到当时嗰人系慢慢地去接受，而呢个就系一个移风易俗嘅步骤，吓、啊，唔系一下子拆晒佢嘅，吓、啊，咁所以呢有佢自己特别嘅。特別是智慧在這裡，就是透過這份的容忍、啊、慢慢逐步逐步改變、啊、奠定了英國整個教會的、嗯、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明智的一個做法。好了，之後呢就繼續下去了、啊、當時、漸漸到了這個加洛林的王朝、啊、即是查理曼大帝，那些日耳曼民族呢已經歸依了，他們建立了這個神聖羅馬帝國了、啊、成為了另一個那天中興的一個王朝。那這個時候他們那套傳教策略是怎樣的呢？傳教的方式呢就是跟軍隊一起去，跟軍隊一起去打贏了一個民族呢，這個民族就要歸依，好像說得很兒戲一樣，當時就是這樣，成即是去跟這個所謂神聖羅馬帝國日耳曼的軍隊出去出征，去打贏一個民族呢，這個民族全個民族要歸依，不受洗的、啊、回去見天主，你不信啊，回去見一下他、啊、就是這樣。當時我們說啊，回教徒很殘忍啊，天主教徒何妨何尝不是、啊、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去做传教工作、啊、所以是完全靠这个武力来到去做传教工作的，在当时来讲。好了、啊、好彩这种的现象呢不是维持了很久、啊啊、在这里到第九世纪呢要介绍另一对兄弟出场、啊、就是祭利禄和圣密佛教，中文好像是姓麥道啊，譯做姓祭利禄同埋姓麥道。呢兩個宗徒咧，我哋值得去睇一睇佢哋點去做傳教工作。佢哋係斯拉夫民族嘅大宗徒嚟嘅，佢哋歸依當時嘅成個斯拉夫民族，因為當時斯拉夫民族係啲野蠻民族嚟嘅，佢哋有自己嘅語言，有自己嘅傳統，佢哋嘅語言咧。是很特別的，不是當時、歐洲所用的拉丁文、啊、是完全不明白的。曾經嘗試過很多傳教士去他的斯拉夫民族那裡去傳教，但是呢發覺是沒有效的，完全都溝通不到，完全溝通不到、啊、相反、啊、甚至乎呢有很多傳教士被他殺了。而當時呢這兩兄弟呢就是向斯拉夫民族的傳教，那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懂那種語文，他們能夠溝通到，因為他們的好像是爸爸曾經是被派去那個地方那裡 去做地方官員，所以他們自小已經習慣了，他們懂得當地的斯拉夫民族的語言，於是乎他們回去傳教有效果了，開始有效果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懂那種語言。由這裡給我看到一件事，個語言很重要，我們去做傳教工作呢，個語言不行呢很難去做的。我在羅馬讀書的時候呢，在一個國際的團體裡面住，有一次 有幾個同學跟我說，有墨西哥仔，他說你中文呢是魔鬼的語言來的。哇，搞錯， 几乎想反台，有没有搞错？为什么中文是魔鬼语言？是啊，是魔鬼就创造这种语言出来，使我们学的都学不懂，没办法向你们中国人传教，那还不是魔鬼语言？啊，又是那又真是挺难的。如果我不是身为中国人，我相信我都可能不会学中文，因为是挺难的一种语言。为当时来讲呢，斯拉夫文呢都是一种很困难的语言。为什么？没得写，没得写，就好像一种方言那样，就这样说而已，没有任何 的笔录下来的。咁所以呢，当时人学唔到啊，就係好彩呢两兄弟佢哋识嗰种语言，佢能够向嗰度传教，能够用佢哋所认识嘅语言呢嚟到去表达个信仰。咁然之后呢，佢哋再做咗一样好紧要嘅嘢，就係、是、因为佢发觉呢个民族点解唔係咁容易进步，同埋唔係咁容易归依，因为佢哋嘅语言呢係死记啊，咁样唔掂嘅，其他人学唔到，同埋呢为佢哋都系辛苦啊，佢哋冇辦法保留到自己嘅传统。啲嘢就口传口传口传，咁传传下呢完全走晒样㗎。咁於是乎呢，佢哋为成个斯拉夫民族呢去重新去编一啲嘅字母出嚟啊，啲 alphabet。於是乎从此以后斯拉夫文呢开始面世，开始出场。有他们的语言之外，有他们的写法，是开始因为出了这些书帮他们编那 些字母，他们自小容易去学，还有能够将一些自己的传统记下来，还有这件事为将来来的传教者是更加紧要，他们有字母他们能够学。为什么外国的传教士学中文那么辛苦呢？对着这些方块字一嚿嚿一幅幅画怎么记啊？所以以前未曾有呢啲罗马拼音之前咧，哇！嗰啲传教士我真系好佩服佢哋嘅啊！点样可以学到中文嘅咧？尤其是佢哋唔系四五岁嚟嘅吓，可能系24岁、25岁先至嚟，点学？咁、所以咧，佢睇到当时嗰个需要，于是乎咧，佢哋去到做吓、啊，为嗰啲人咧去安排啊，开始有呢个语言啦。咁同埋呢，佢哋再做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呢，就係、是、翻译啊。有语言呢，我就可以将啲圣书、将圣经呢翻译成当地嘅语文啊。从此嗰啲斯拉夫人呢，佢哋可以自己去读圣经啊。因为有语言啊嘛，有字母啊嘛，咁可以自己去读啦。以前哇，你同佢讲圣经叫佢背啊，点背啊咁厚啊，俾我都唔背啦。咁但係呢，而家佢哋可以自己去睇啦。除咗翻译呢啲翻译圣经之外呢，佢哋仲翻译礼仪书。一个好大胆嘅尝试嚟㗎喎。諗下，就算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前啊，啲神父开弥撒都战战兢兢啦。点解？因为特别到神圣体嗰部分啊，你即係參加個梵二彌撒之前嗰啲彌撒、推爾藤彌撒嗰啲咧，都應該知道逐個字掟出嚟嘅嚇。講錯嗰個字咧，嗰、那個神聖體係冇效嘅，神父犯罪嘅，因為唔知咧，可能天主借先拉丁文啦。咁當時咧，好多人唔接受呢一樣嘢，但係因為他们将礼仪书翻译了做斯拉夫文，那些人可以开始明白个礼仪是什么、可以跟到礼仪，有个礼仪生活，有个崇拜，知道 是什么、他容易投入，所以巩固了个信仰。当然为这件事，这两个人曾经被人告到上罗马那里，教宗召他们去，不过当时教宗呢、很支持他们、即是批准他们的斯拉夫语的礼仪书，而且呢即是正式公开去支持他们。咁、这个可以看到当时这两兄弟那个传教手法用了什么语言，看到当时那些人的需要，按他们所欠缺他们需要的帮他们。咁、所以那些人呢是很 好敬仰呢兩位聖人嘅，係斯拉夫民族嘅主保嚟嘅。同埋翻譯啊，翻譯用翻佢哋嘅語言嚟到去寫聖經，翻譯聖經同埋禮儀，呢啲可以話係當時一個好大突破。喺福傳上邊能夠做到呢樣嘢，係非常之唔簡單嘅。